三无漏根就是一这个见道修道无学道啊，有九种根在见道位啊，在修道位啊，在无学道位呢，成就这三种无漏根啊。这九种根里面呢啊，这个五根是其中的五个啊，信心念定慧，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从这个加行位的五根五力啊，三十七道品，我们说这个五根五力在加行位上啊，到七觉知是在见道位，八正道在修道位，是不是啊？啊，那么从加行道的五根五力啊，已经成就根成就力了以后，然后呢，到见道位变成三无漏根啊，对不对？三无漏根里面的这个叫做欲知根啊，然后到修道位里面的叫做什么？叫做已知根啊，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叫具知根，是不是啊？到这个无学道的具知根，这个念根念力它是怎么样一直到成佛的？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呢啊，在座上学着念佛，或者学着参禅，或者学着数息，就是在训练我们的念根念力。从这个地方啊，学佛的第一步开始就训练这个东西，一直到成佛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啊修道的啊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工具啊。我们没有它呢，没有办法啊去处理我们的啊种种在这个修行路上啊应该要处理的事情啊。这个念，这个念力的这个念啊，是我们啊修行人啊这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可以说是一把刀了啊。你的这个智慧刀啊，要磨砺的话啊，那么这个念呢啊是非常非常啊重要的。好，下面我们再看。复次，佛一切意业随智慧行故，念无失。一切一念随意行故，如是等名为念无失。啊，这个是讲这个第三个念无失的这个佛功德。下面我们再讲这个无意想，就是佛心无杂想。佛光大辞典说，无意想，佛于一切众生平等普度，心无拣择。啊，这个无意想就是对一切众生啊，这个能够平等，没有啊这个怨亲的这种差别啊。制度论里面讲，无意想者，佛于一切众生无分别，无远近意想，是贵可谓说，是贱不可谓说。如日出普照万物，佛大悲光明，一切怜悯等度，恭敬者不恭敬者，愿亲贵贱一切悉等，如克除粪人名弥陀，佛化度之得大阿罗汉。这个克除粪人啊，克就是为人家服务的意思啊。那么为人服务就是服务什么呢？就是帮人家挑粪啊，这种的职业啊，做这样的职业的人，这个人叫弥陀啊。那么佛不会因为他是这样子啊，做这样卑贱的工作呢，那么就啊，那么对，就舍弃他啊，他反而呢化度他，让他得大阿罗汉。下面他说，亦如得护居士，火坑毒贩欲以害佛。哦，这个人真厉害哈，用火坑要害佛，还用有毒的饭哈要来害佛哈。那么即以其日除其三毒，灭邪见火。那么佛呢，就在他要害他的这个日子啊，这个时刻呢，那么反而度他啊，那么灭他的三毒还有邪见啊，那么让他啊能够远离三毒跟邪见啊，如是等无有异想啊。佛呢，对待要害他的人，这个我像这种人呢，我们再大的心量呢，只会怎么样？远离他啊！但是佛不是啊，不但不远离他呢，那么还啊去帮助他。下面我们再看一段啊，他说：“复次，佛以佛眼一日一夜各三时观一切众生，谁可度者？无令时时等观众生故，无有异想。”各位，佛的事很忙哦。你看看十方众生有多少，一日一夜各三时观一切众生， 哪些人是因缘成熟了可度了啊，不要失去了他可度的这个时机啊。等观众生无有异象啊，所以当你想做坏事的时候，你要知道不要被佛看到哈，佛一日一夜三时看着你啊。所以啊，这个要做坏事的时候，要放逸，要偷懒，或者是要放纵自己的时候，要想一想啊。下面第四个啊，这个无不异想哈，不是无不异想，是无异想哈。这个是讲佛啊，对一切众生平等看待啊。那么这是佛的第四个不共法。第五个不共法呢，无不定心。佛心常在定中，可说法啊。这个佛光大辞典说，无不定心呢，佛之行住坐卧常不离甚深之甚定，摄心住善法中，于诸法实相中不退失。智度论里面说，复次，欲界中有定，入是定中可说法。以是故阿毗昙中说，欲界系四圣种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无增三昧愿智四无碍智，有如是等妙功德，佛入欲界中定故，名无不定心。这个所谓的无不定心啊，是主要是在讲佛心常在定中，虽然常在定中的，但是他还可以啊，还可以说法啊。那么佛入欲界定啊，那么入欲界定呢，有什么呢？他还可以说法啊。这个说什么法呢？你看看他这个四圣种四念处啊，四如意足五根五力无增三昧愿证四无碍智如是等妙功德啊。那么佛入欲界定中啊，名无不定心啊。这个他入这个欲界定中呢，他还能够说这一切行这一切啊，所以叫做无不定心啊。复次，如声闻法，化人说法，化主不说，化主说，化人不说啊，这很有意思啊。他说声闻法呢，这个阿罗汉呢，他们是这样子啊，他们如果入定了以后啊，化人说法，化主不说啊，这个就是有本尊跟这个分身的哈，这种问题啊，这个化人说法，如果他入定啊，这个化出去的变化的这个分身说法的时候呢，他这个入定的这个本尊呢就不能说法哈。那么化主说法，化人就不能说，这个是声闻的这个能力啊。佛则不耳，化人化主皆能说法，哈哈，这个更厉害啊。所以定心亦应意啊，他这个定心呢跟这个声闻人的是不一样。声闻入定则无说啊，这个佛在定亦能说法，亦能游行啊。如密集经心密中说，诸佛心常在定中，心亦应说法啊。这个呢是一个差别啊，这个很容易懂啊。我们再往下面看，他说复次，善万心法诸结使疑毁等佛皆无，阿罗汉虽无四谛中疑，一切法中处处有疑，佛于一切法中常定无疑，无不定智慧故啊。这个跟阿罗汉来比了啊，都是常常拿阿罗汉来比。为什么呢？阿罗汉断尽一切烦恼了啊，也证得涅槃了啊，以他这个程度呢，那么跟佛才有的比啊。那么他说这个散乱心还有这个烦恼啦疑啦悔啦这些佛都没有，阿罗汉虽然对四圣谛啊，四谛法是声闻法啊，阿罗汉是依四谛法那么证悟的，那么他对四圣谛已经没有疑了，断疑了，可是呢一切法中处处有疑。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习气，而且他不除法障碍啊，也就是说他主要是除这个不特加罗我执啊，对这个法执呢他并不处理。那么对法执他不处理的关系啊，所以呢他对依法啊就这个不得自在啊，对一切法 的这个差别呢，他不得自在，所以呢处处有疑啊。那么所以他说佛于一切法中常定无疑啊，无不定智慧，没有不定的智慧啊，在一切法中呢恒常住在这一个定心中啊，那么完全没有疑啊。好，我们只是举这三种啊来告诉你佛无不定心。其实在制度论里面呢啊还有其他的啊，那么各位啊最好能够自己进去看看啊。下面我们说第六个无不知舍。这个无不知以舍心于这个在这个佛光大辞典里面说，于苦等之受，佛念念之中觉知其生住灭等相，而住于极净平等啊。在念念中呢啊，他都能够清楚的觉知这个生住意灭等相啊，而住于极净平等啊，这个叫无不知以心以舍心啊。我们来看看下面制度论里面的这一个解释。他说无不知以舍无不知以舍者，众生有三种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苦受生嗔啊，这个容易懂啊，我们受苦的时候哈、啊、脾气都很不好的啊，所以我们常常劝人说你不要跟他计较啊，他最近心情不好啊，因为他家出了很多事啊，因为受苦啊，心情不好，我们要包容他。所以呢苦受生嗔心啊，这个是人之常情啊，凡夫的烦恼就是如此啊。那么乐受生爱啊，一有乐受了，那么就生贪爱。不苦不乐受生愚痴啊，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是不去觉察它。对不苦不乐受呢，我们就不去管它啊，就是说心不在这上面，不去觉察它，所以生愚痴啊，这是一种痴心。那么是三种受，苦受生苦，住苦灭乐，乐受生乐，住乐灭苦，不苦不乐受，不知为苦，不知为乐。愚人顿根故，多觉苦受乐受，于不苦不乐受中不觉不知而有舍心。各位，这个舍心呢不是平等心啊，而是呢这个不苦不乐就叫做舍啊，就是不知苦不知乐，这个本身呢也叫做舍啊。所以我们称舍受，受有三种，苦受、乐受、舍受，也就是舍掉你的觉知啊，你没有去觉察它，这个叫舍心。那么这种舍心呢，这个跟前面慈悲喜舍的那个功德啊，那个舍的功德不一样。这个舍心是愚痴，就表示你的觉知、你的觉察力舍掉了，没有了啊，没有那个警觉心了啊。苦乐的时候你都有那个警察心，有那个警觉觉察的心，但是呢在这个不苦不乐这个地方呢，你就不知不觉麻木了啊。佛于不苦不乐受中知觉生时，觉住时，觉灭时，佛在不苦不乐受里面，他能够知道，能够觉啊，能够知道，而且呢去觉察他的生住灭，这个不苦不乐的这种啊生住灭。以是故言佛无不知以舍心啊，这个就是啊无不知以舍心的这一个啊内容啊。我们说这个叫做啊佛的这个意无失，意无失从这个念无失，还有无意想到无不知以舍心，有没有啊？这个都是啊，还有无不定心啊，也是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无不知舍的这个情况啊。他说，其实这个无不知以舍心哈、啊，我看老和尚的这个书上也是以啊已经的以哈、啊，大概他的意思呢，大概应该是啊，这个受已经发生了啊，已经舍了，但是呢啊，佛呢都能够知道啊，应该是这样。那么，但是呢，我感觉哈、啊，我最初自己读的时候，我感觉他其实也是可以讲己啊，自己的己呀 啊，因为这个自己很清楚啊，这个苦乐还有不苦不乐哈、啊，可是这个是我自己讲的啊，要加注啊。好，我们来看看后面有一段说明啊。要想自己清清楚楚的知舍极不容易，尤其是在不苦不乐的舍受里面啊。又佛在色身香味触法等六境里得自在，所以 忧喜苦乐都能舍，而且心清清楚楚，没有不知道的，这就是无不知舍。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加补充的一点啊，这个无不知舍除了不苦不乐以外啊，那么佛在六境就是色身香味处里面呢，能够喜忧苦乐都能够舍啊，而不取着啊，那么这一种舍心呢，佛心也是清清楚楚，没有不知道。也就是说他不在色身香味触法等这些境里面呢啊，去起这种喜忧苦乐等的这种分别心，这就是一种舍心啊。所以像这种心呢，佛啊，你可以说这种心也是不苦不乐受，因为他不起这种分别嘛，所以没有所谓的喜忧啊喜啊或者苦啊乐啊等这种感受。所以像这种呢，佛心啊是清清楚楚，没有不知道的，这叫做无不知舍。所以这个地方把那一个不苦不乐的那个舍受的舍的意义呢啊，那么在这个意义之外呢，对这个无不知舍的这个舍呢再加一层意义，就是不取着的啊的这一个心啊，那么也把它解释进去了啊。好，以上六个呢是第一句不共法，叫无物失事。第二个啊，第二组呢叫无退失啊，没有减退的啊。我们来看看第一啊，也就是第七个，我们顺着这个次序下去好了哈。第二组里面啊，这个无退失的啊，我们讲智欲无减，这个是第七个不共法，智欲无减啊。看看这个说明啊，直接看这个说明，他说智欲是指从最初发起菩提心一路下来，那严禁国土成熟众生的智欲啊，这个就是指智欲了。那么无减呢，表示还与过去一样，不因成佛而就有所退减。如制度论所说，佛为求一切善法无厌足，为希求利益一切众生的智欲无厌足啊。所以这一个智欲，佛的智欲，佛的志愿，佛的啊欲望的欲求在什么地方呢啊，在善法还有度众生。这个善法是清净，善就是吉祥圆满清净无漏的意思啊。那么求善法无厌足，利益一切众生无厌足啊，这个是佛唯一的啊兴趣跟愿望啊。好，我们来看看制度论里面的解释，他说欲无减者，佛知善法恩故，这个恩就是功德啊，佛知道善法的功德啊，常欲集诸善法故，欲无减。他因为知道这个善法的功德啊是非常殊胜的，因此他常常希望能够啊修集这个种种的善法，他的这个智欲呢啊没有退失啊。修习诸善法，心无厌足故，欲无减。复次，佛虽一切善法功德满足，众生未尽故，欲度无喜，不喜啊。好，这两段就是啊解释佛的啊智欲无减的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求善法无减，一个呢是为了要啊满足这个一切功德，那么众生未尽啊，那么他要度尽一切众生啊，所以呢欲度不喜。下面举例了，他说譬如一长老比丘目暗自逢身邪离，这个目暗就是眼睛哈、眼睛不好啊、这个没有光明，就表示呢这个视力很差了啊。那么自逢身邪离，自己要逢他的这个九衣，这个身邪离啊就是这个出家人的三衣啊，三衣里面的九衣啊，那么除了九衣之外，还有七衣跟五衣。这个九衣又叫杂碎衣，也就是啊，这个是最正式、最隆重的场合里面穿的。比如说要这个僧坐说法，要上座说大法啊。 还有呢要去乞食啊，就出去乞食，还有呢要降服外道啊，要说法，这个时候要穿九衣啊。那么这个比丘呢，他这个他的这个九衣就杂碎衣，我们也叫百衲衣啊。那么破了啊，那他要缝啊，自己要缝，结果呢真任脱啊，这个他的这个针线呢就脱落了啊，掉了啊。玉珠人啊，他就出声音了，就告诉人家了，他说谁要遇福德者为我认真啊，什么人啊要这个喜欢修福德的啊，来帮我穿个针啊。啊，各位如果你们找人啊帮你做事啊，呵呵，谁要遇福德者啊，帮我个什么忙啊。啊，尔时佛现其前预言，这个时候呢佛就现在他的前面说了，他说我是要遇福德无厌足者啊，持汝真来，他说我啊是啊这个喜欢啊欲求这个福德永远不会满足的人，你把针拿来吧，我帮你穿啊。是比丘肥尾啊，这个人叫肥尾啊，也就是阿那律啊。这个阿那律是什么？天眼第一啊，他就是瞎子，后来呢佛教他呢修得天眼啊，这个天眼第一啊。啊，比丘肥尾见佛光明，又是佛声音啊，他呢虽然目暗啊，这个眼睛几乎失明了啊，但是呢佛的光明他看得到，见佛光明又是佛声音，又能够啊认识佛的声音啊，所以他就白佛言，佛无量功德海皆尽其边底，云何无厌足。他说佛啊，你的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啊，这个功德海啊已经到底了啊，究竟圆满到底了，为什么你还无厌足呢？佛告比丘，功德果报甚深，无有如我之恩分者啊，就是说功德以及这个果报呢啊非常非常的深厚，深厚到没有人啊无有如我之恩分者啊，没有人啊像我这么知道这么清楚这个功德的啊。我虽付尽其边底啊，我虽然啊已经啊这个功德还有这个果报啊都已经啊是最圆满的第一了到底了，我本以欲心无厌足故得佛。我为什么能成佛呢？就是因为我对于这种善法啊，对于这种利益众生的这种欲心无厌足，所以我才能成佛。正因为我无厌足啊，对这个无厌足才能够成佛。是故今犹不喜，所以现在呢，我这个无厌足的心呢，还是不喜不止息的啊。虽更无功德可得，我欲心亦不休啊，亦不休。那其实有没有功德可得呢？啊，在这个《金刚经》里面，须菩提说：“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在这个经的后面呢，他又说：“因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所以呢，这些菩萨不受福德。”这是《金刚经》是不是这么讲啊？啊，所以他说：“虽更无功德可得。”没有一个真实有功德的这个功德，没有它真实的这种体性可得啊。我欲心亦不修，虽然如此，但我这个欲心呢啊还是不能休止啊。这个诸天世人惊悟啊，这个诸天人还有世间人听到佛这样讲呢，哎呀，这个恍然大悟啊，这个、惊醒过来了，就说佛于功德尚无厌足，何况于人。说我们真是惭愧哦，佛这样的人已经圆满的人，他对于这种功德的这种求这种这个善法啊利益众生等等的这种功德的心尚且都无厌足，何况我们这些都还没修圆满的人啊，何况于人。下面他说佛为比丘说法，事实肉眼即明，慧眼成就。那么佛就为这一个肥尾比丘说法啊，那么让他 啊，当时呢就把他心中的烦恼啊断除，所以呢这个肉眼即明，慧眼成就啊，这个慧是般若啊，见得空性的、哦、这个慧眼成就。因此呢啊，在佛的弟子里面，天眼第一的就是阿那律啊，就是这一个叫肥尾比丘的。好，这是第七个不共法，我们看第八个精进无减不共法啊。这个佛光大辞典，有时候我带你们看，有时候不带你们看，不带你们看就是说下面我们的说明都一样的啊，就不看啊，我们直接看这一个大智度论里面，他说精进无减者，如狱中说狱意，即是精进啊。什么叫做精进？就是前面那个智欲无减，第七个不共法啊，那个智欲无减的那个欲的，它的意义就是精进。好，这么样解释的话就有问题了啊，就问了，若尔者，无有十八不共法。像你这么解释的话，那十八不共法剩十七个啊，不是十八个。复次，欲与精进心术法中个别，云何言欲即是精进？他说欲跟精进啊，在心所法里面是个别成立的，那你怎么说欲就是精进呢？啊，回答了，他说答曰：欲为初行，欲增长名精进。如佛说，一切法欲为根本，欲如人可欲得饮，精进如因因缘方便求饮。欲为心欲得，精进为成其事。欲属意业，精进属三业。欲为内，精进为外，如是等差别。啊，很清楚吧？啊，这个是一体的，但是呢，啊，有先后之别啊，也这个是有一点差别的，但是呢，啊，是一个性质的，啊，一个是有那个可欲，一个呢是去实现它。如果没有这个可欲，会不会精进呢、啊、就不会精进了，所以他才会做这种解释啊。好，下面继续我们看，他说复次，是精进诸佛所要啊，这个要就是怎么样呢啊，这个要不是只是快乐欢乐哈、啊、不是这样的一个含义而已，我们这里面有国文老师哈、啊、解释一下吧，这个要是什么，怎么讲呢？哦，喜欢是好，是动词啊，这个很专业啊。好，我们看啊，继续看下去啊，这个是精进啊，诸佛所要，诸佛所喜欢的啊。那么如释迦牟尼佛精进力故，超越九劫，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这个发菩提心呢，是比弥勒佛要晚啊，弥勒菩萨呢比释迦佛早发菩提心的啊，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就是因为精进的关系，所以呢超越九劫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有资优生啊，可以跳级啊，超越九劫，他是跳级、啊、很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佛，我们的本师佛啊，是如何的精进。这在智度论里面呢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他说复次，如说一时，佛告阿难，汝为诸比丘说法，我背痛小习。哎，好可怜哦，佛好辛苦哦。他说阿难啊，你帮我跟这些比丘说法，我的背啊很痛，我稍微休息一下。二是世尊，四臂玉多罗僧夫下，以僧伽梨枕头而卧。这个时候世尊呢，这个四臂，这个臂就是把衣服折成四折啊，四折，这个折一折的意思啊。那么玉多罗僧呢就是七一，我们刚才讲了啊，有九一，现在的这个玉多罗僧僧伽梨就是九一啊，这个呢就是七一，七一就是入众一，比如说要这个受供啊，要诵经，要礼佛，要礼塔啊，要诵戒啊。像我们共修的时候，出家人穿的都是七衣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叫入众衣啊，叫七衣。那么佛呢，就把这个七衣呢，把它折成四折啊。你知道那个这个印度的这种衣跟我们汉传的啊，这个已经改良了啊。那么 他们是很长的一块布哦，然后右斜啊，这样转一转，绕一绕，对不对哈？所以它打开来是很长的啊一块，那么它把它折成四折呢，就可以让一个人躺下来啊，够躺下来。所以佛呢就把它折成四折躺下来，然后呢拿这个僧伽梨这个酒衣呢来做枕头，就躺下来了。是时阿难说七绝意，他说七绝之啊。这个七觉之就是念则法精进喜清安定舍，这七觉之啊，那里面呢有精进觉之。那么他讲到精进觉之，他说至精进觉就是讲到精进觉之，佛经作起啊，佛听到这个精进觉之呢，他呢惊吓的赶快坐起来，为什么呢？人家在说法，他躺在那里休息啊，这个不是精进啊，他就赶快坐起来。告阿难，他就跟阿难说：“汝赞精进意。”他说：“你称赞精进意吗？”阿难说：“赞。”他说：“我称赞。”如是至三，问了三遍，啊，那么阿难都说：“是的，我赞叹精进意啊。”那么佛言：“善哉，善哉，善修精进乃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况于道？”他说：“很好啊，很好啊。”那么如果能够啊善修精进的话，就能够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何况成就其他的法啊，好好的精进就能成佛啊，何况成就其他的法，那么更没有问题啊。在下面各位这个地方体会一下啊，佛生病了啊，听到人讲精进尚且如此，那我们呢实在太多借口了啊。好，下面他说：“佛为度众生故，啊，设甚深禅定乐，种种身、种种语言、种种方便力度脱众生，或时遇恶险道，或时食恶食，或时受寒热，或时执诸邪难，闻恶口骂力，忍受不厌。”啊，佛遭受这种种的啊，这个。这样的一些啊，这个有时候是遇险道，有时候哦十恶十，佛有八难，八难里面呢曾经吃这个马吃的这个麦啊，还有受寒暑，还有种种的邪魔外道的这种啊这个加害，还有人啊这个骂佛的啊，这个在前面骂叫骂，在背后骂叫力啊，这个骂力哈，这个力是背后骂啊，佛都怎么样忍受不厌。啊，为度众生啊，他能够忍受啊而不厌舍啊。佛世尊虽于诸法中自在而行是事，不生懈怠，如佛度众生矣啊。这个讲佛，哎，我们时间不晓得够不够啊，恐怕不太够把这个最后的讲完了啊。这又是一个典故，一个故事啊。好，我们说说看好了啊。佛世尊虽于这个诸法中自在行事不懈怠，如佛度众生矣。于萨罗林中双树下卧，梵至须跋陀喻阿难，我闻一切智人啊，这个已经讲不完了啊，讲不完。可是这个故事实在很精彩啊，那我们只能留在下一次了。各位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啊，今天就到此下课。我们的进度是在这个十八部共法，十八部共法的讲义呢，已经讲到这个精进无减啊，第八个部共法精进无减。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这一个精进无减没有讲完，我们今天呢就继续。在讲义的第六页，这个我突然想到啊，上次我们讲这个第七个智欲无减的这个地方，就前面翻过来第五页，第五页的这个地方啊，我们看看《制度论》卷二十六，他说欲无减。佛之善法恩故，常欲及诸善法故，欲无减；修习诸善法，心无厌足故， 欲无减。这个吴彦祖的彦啊，我们同学里面有一位这个国文老师啊，他特别跟我提醒啊，他说这个彦呢，是通这个下面加一个食，饮食的食，吃东西的那个食啊，通那个彦，表示这是满足的意思啊。当满足来讲，好，我们回来我们的这个精进无减。精进无减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啊，我们讲义里面所引的这一段大智度论的文呢，相当的长啊。那么在这里讲到佛的这个精进无减的这个部分呢，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是说，有一次佛生病了啊，背痛，那么请阿难代替他来这个向大众说法。结果阿难说到了这一个七觉知里面的这个精进觉知的时候呢，那佛已经是佛了啊，他已经是圆满这个断证两缘的佛陀了啊。那么而且已经是生病啊，在有这个背痛在休息的状况呢，听到这一个精进觉知的时候呢，他尚且都很惊悚的立刻啊觉察自己这个躺着啊，那么是一种懈怠相啊，所以他立刻惊悚的坐起来啊，这样子的一种精进的精神，这是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啊。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是举他这个最后要入灭的时候啊，那么度这个最后的弟子须跋陀。这个部分呢，我们请大家啊再看一次。他说：“佛世尊虽于诸法中自在而行世事，不生懈怠，如佛度众生矣。于萨罗林中双树下卧。”他这个度众生矣呢，是这句话呢，是说他这个视线啊，在这一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那么该度的众生呢已经都度了啊，所以度众生矣，最后呢要入灭了，所以呢在这一个萨罗林的双树下呢躺了下来。这个时候呢梵志须跋陀啊，这个梵志呢是指外道啊，外道这个修的这个修行人啊，这个须跋陀呢就遇阿难，他跟阿难讲，他说：“我闻一切智人今夜当灭度，我欲见佛啊，我听说这个佛陀他是一切智人啊，今晚呢要入灭了，要入涅槃了，我想要见佛。”阿难止之啊，这个阿难呢就阻止他，并且告诉他说：“佛为众人广说法毗及，他说佛刚刚呢还为大众啊广泛的去演说佛法呢，非常的疲倦了啊。佛遥闻之，告阿难：听须跋陀入，是我幕后弟子。”那么佛远远的听到了呢，他就告诉阿难说：“你让他进来吧。”这个听呢，就是就是说许啊，准许听他，许他进来，他是我最后的弟子啊。那么须跋陀得入，问佛所疑，佛随意说法，断疑得道，先佛入于涅槃。须跋陀这个时候呢就进来了。那么他这个外道啊，他们这个在这个禅定的功夫上呢啊都是非常了得的啊。那么他们也都是对世间种种的五欲呢都是舍离的啊，都是去向解脱，想要求得涅槃的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无我见不能建立的关系啊，所以呢一直不能入道。所以呢他就他的所疑的不能够这个解开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地方呢问佛，那么佛就随他的这个疑问的这个问题呢来解答，那么断他的疑，让他得到立刻呢就见到那么我们所谓的这个得这个法住智而后得涅槃智这个就是会解脱了。那么这个须跋陀如果本身已经是这个禅定已经是具足的话，那么在这个当下呢就成具解脱。 得到了以后呢，当然这个地方一定是得阿罗汉果了，所以他先佛入无余涅槃。如果不是证阿罗汉果的话，就不能入无余涅槃了啊。他们这些佛弟子啊，有本事啊啊。那么当这个佛陀要入灭的时候呢，他们如果心里面觉得啊，这个不愿意啊，这个去啊看到佛入灭的这样的一种场面的话，他们都有本事啊，可以先佛入灭啊。这个舍利弗也是一样啊，他也是在佛入灭之前呢，跟佛打了招呼以后呢，他自己就先入灭了啊。好，下面这个时候呢，这个众比丘在旁边的这些比丘呢，看到佛啊已经是最后要入灭了啊，那么尚且都还度这个须跋陀，所以就赞叹佛陀，就说世尊甚为稀有，乃至末后怜悯外道犯之，而共语言啊。他说世尊实在是这个世间上啊，那么最为稀有的啊，那么乃至到生命的最后要入无余涅槃了，都还怜悯外道而跟他说法。那这个时候佛呢就说因缘了啊，说他跟须跋陀以及跟他这一生80年，佛呢住世80啊，在这个娑婆世界住世80年所度的这些弟子的这个因缘啊。他说我非但今生末后度，先世未得到时亦末后度啊，不是只有今生了，在还没有得到以前啊，还没有这个转凡成圣以前呢，就已经是能够末后度他们了。他就讲，他说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大林树多诸禽兽，野火来烧，三边聚起，唯有一边而隔一水啊。这个森林里面起大火，所有的这个野兽呢没有地方逃命，还好这个树林呢有一边呢是临江啊，有这个小溪啊，山里面的小溪，所以这一面呢就没有火。但是这些野兽如果要逃命的话呢，就必须要跳过要越过这个溪水，那么才有办法啊这个逃离这个失火的这个森林呢啊。可是呢这个有困难，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他说佛就讲，他说我尔时为大僧多利禄啊。这个时候佛呢是一只身体很大力量很强的一种鹿，叫大僧多利禄。那么他有办法就是说两只脚跨在这一岸，另外两只脚跨到对岸啊。他说以前脚跨一岸，以后脚距一岸啊，这样子呢做一个桥啊，让自己的身体成为一个桥，然后怎么样呢？他说令众兽倒背而渡，让所有的这一些森林的野兽呢从他的这一个背上呢逃命啊，逃到对岸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说他皮肉尽坏，以慈悯力忍之至死啊。那么这件事情他怎么样，从头到尾他被这个禽兽这么样的当桥这样践踏了，他的皮肉都已经受伤了，尽坏但是呢以慈悯力忍之至死因为慈悲的这个心力呢，他强忍一直到最后死亡为止。在他死亡以前呢，我们再继续看，他说最后一兔来，气力已竭最后才跑出一只兔子来。那么这个兔子出来的时候呢，他说他的气力已经尽了可是还怎么样，自强努力，忍令得过还在这个振奋起来勉强的撑到最后那么鼓起一点力量来让这个兔子过，过矣，背则堕水而死等这只兔子过了以后呢，这个大僧多利禄呢，他的背啊，这骨折这个就断了，这背的这个脊椎骨呢就断了，然后就掉到水里面死了。如是久有，非但今也。他说像这么样的去帮助去度这一些这些跟他有缘的这些众生呢，已经很久了非但今也，不是只有今天 啊，前得度者近诸弟子，最后一吐须跋陀室。那么前面呢，从他背上逃命的这些种种的大大小小的禽兽啊，有飞禽走兽各种啊都有啊。那么这个就是呢，佛示现在这个印度啊，在我们娑婆世间之印度呢，80年从他得道之后，从他成佛得道之后所度的这些弟子啊，就是啊这些从他这个从这个大僧多利禄啊的身上逃命而得度的这些野兽。那么最后一只兔子呢，就是须跋陀啊。佛讲这一个呢，是在他的这个本身因缘里面啊，那么记载的，那么大智度论呢把它引用过来，那么来解释佛的这个精进无减。所以最后呢，论主啊龙树菩萨他说啊，佛世事要由不习，是故言精进无减。佛生生世世啊都好要啊，那个心呢很喜欢，很欢喜啊，去行精进，一直到成佛